第四课，福音的基本要点。福音的基本要点，以下几点是福音的基本要点。一个人有可能在没有完全理解这些要点的情况下信主，然而，否认其中任何一点都会失去福音的根基。否认其中任何要点的个人或组织，都会倾向于发展另一种福音，相信虚假的救赎方法。当你与某人分享福音时，某些要点会因为他已经相信的错误而显得尤为重要。例如，如果他相信只有通过某个组织才能获得救赎，他就会认为成为该组织的成员是获得救赎的必要条件。他需要知道，一个人可以单独得到赦免饶恕，并与神建立直接的关系。一，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男人和女人，以便与他们建立关系。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，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至二十八节。这真理揭示了我们存在的目的和救赎的目标。这真理与那些不相信神有位格的宗教相矛盾。这真理揭示了世界的真正问题，人们与神没有关系。二，起初人犯了罪，与神分离。创世纪第三章第三至六节，这说明罪的起源和世界状况的真正原因。因为罪，这个世界充满了痛苦和悲伤。因为神的设计，这世界仍然有欢乐和目标，但世界并不像神所计划的那样。三，每个人生来就与神隔绝，不顺服神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和第二十三节，每个人都犯有故意违背神的罪，没有一个人总是做正确的事。四，每一个得不到怜悯的罪人都将受神审判，被判处永恒的刑罚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，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，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二节。这表明未信者需要救赎的严重性和紧迫性。五，一个人不可能做任何事来偿还他对神所犯的罪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至九节，善行和礼物都无法弥补罪过，因为罪是干犯了无限的神，一切都属于他。六，赦免必须有依据，因为罪是严重的，神是公义的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至二十六节，神渴望赦免饶恕，但是如果他毫无根据的赦免，罪就会显得微不足道，神就会显得不公义。七，神的儿子耶稣过着无罪的生活，并作为祭品死去，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至九节。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的牺牲具有无限价值，为赦免世界上的任何人提供了基础。如果他只是一个人，那么他的牺牲就只有有限的价值。耶稣的血代表他为我们献出的生命，没有他的宝血就没有救赎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，如果他不是神，他就不能完全拯救我们，我们就会毫无希望地寻找另一条救赎之路。八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，并彰显了他赐予永生的能力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至二十八节，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。否认耶稣复活的邪教，通常也否认他的神性和他为救赎而献祭的充分性。然后，他们发明了另一种救赎方法。九，耶稣的牺牲足以赦免所有的罪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和第二章第二节。如果一个人否认这真理，他就会相信行为的福音。许多宗教相信一个人可以如何赢得部分救赎的信息，这就把人们置于一个宗教组织的控制之下，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才能得救。十，神会赦免每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、悔改并相信神会赦免的应许的人。马可福音一章第十五节，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。 任何人的组织都无权增加救赎的要求或提供不同的救赎方式。11、悔改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的罪感到抱歉，并愿意放弃自己的罪。以赛亚书第55章第7节，以西结书第18章第30节，以西结书第18章第30节，第33章第9至16节，马太福音第3章第8节。悔改并不代表一个人必须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完美，然后神才会接纳他。只有神才能将罪人从罪的权势中释放出来。悔改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的罪感到足够的悔恨，他愿意戒除自己的罪。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远离他的罪，他就无法得到赦免。如果一个人仍然生活在故意犯罪之中，他就没有悔改。12、一个悔改信主的罪人，当他向神祷告并请求神赦免他时，就会得到赦免。罗马书第10章第13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第21节，每个人都因为耶稣而能够得到神的怜悯，不需要透过任何体制或代理人才能接受神的赦免。每个人各自接受赦免，并开始与神直接建立关系。